再次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个辅导门茶，是马可福音的第六课了啊。这次我们将从第三章的13到35节，就是整个后面的第三章，来分享主耶稣特别的眼光。那前面就是我们辅导门茶的一些特点，我在这里就不讲了。希望大家每次过的时候呢，大概知道一下我们的主要的结构，然后我们的目的。我们在建造门徒，其实每一次的话，所有参加的都在被建造，都在被牧养。不管我们今后能做什么样的事工，这些都是在建造门徒的。然后这是三个阶段，我们现在正由多到少，将来我们要看到一个意向，就是由少到多，我们要做带领的工作。这是一个呼召，我上个星期讲到也讲了。有呼召，有使命，然后有权柄能力，不断的委身，显明我们是主真正的门徒啊。你看，主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在第三章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了。路加福音特别讲的有70人，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到主复活以后，向500人显现，所以他的门徒是很多的。但是呢，在这里面他就拣选了12个人，这12个人是从很多人里面、众多里面选择出来。那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他们要不断的委身，过去委身，现在还要委身，将来还要委身，这是一个特征。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今天也一样，神会使用我们，但是我们要委身才能够继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3章13到35节。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奉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聚集在这里，再次查考您宝贵的福音，查考我主耶稣基督当年在智的教导跟事迹。我们也继续委身成为主的门徒来做主工。我们在这里承认我们的需要、软弱，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不足，求主特别的充满。恩待我们，使我们每一个可以大大的被激励、被开启，也能够蛮有能力来做 这伟大的神圣的工作。当我们阅读，再次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里面看到主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主的能力是何等的奇妙，但是遇见的阻力是何等的巨大，何等的大是超过常人所想的。而且这里面有深厚的智慧，也是难以测透的。愿我们今天再次怀着受教的心来领受丰盛的来领受主你自己的祝福，您自己的生命，把话语解开，让我们得到饱足，也让我们在带领查经的时候，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能够出自主你自己的智慧、圣灵的光照跟引领，能够把人完全的带到基督面前来，也特别帮助我们有属灵征战的意识能力，阻挡撒旦魔鬼各样的诱惑试探。对我们的阻拦，使我们在家庭、在团契、在教会里面都能够顺利的让主的福音、主的光照耀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Amen。
好，我们今天来第一部分，就是引言的部分。引言部分呢，我一直给大家有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我自己写的，我在这里不重复了。第二个例子，实际上是给大家的一个机会。你可以使用弟兄姐妹里面的成员呢进行互动，其实每一次都有一个互动的机会。事先挑好一位可以互动的人，跟他讲好你要怎么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今天我给大家加了第三部分啊，第三部分叫做小总结。因为我参加大家团契的时候呢，发现大家可能需要啊，也比较容易呢，在开始的时候会简单的。再总结一下，回顾一下前面的课程，那我觉得这不是完全不可以，所以我加了一个小总结。小总结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上一课不要拉得太远，上一课呢跟这一课有一个承上启下的总结，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已经看了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小总结。这样的小总结呢，很快的给人一个概览。过去上次查过的，因为两个星期了嘛，然后这次要查的，因为中间可能它是连接很严密的，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段落，只不过我们隔了两个星期，所以这个小总结呢，就承前启后，把过上次跟这次呢，把它很好的有机的带起来，这就行了。时间不要长，绝对不要超过5分钟，变成长期的讲论，这样的话，我们的问题就不好展开了。好，这是我的一个。附加的一个，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引言当中呢加上这个小总结。好，现在我们就来分组。回来了啊，感谢神，我们又回来了，挺好吧？时间够吗？
够，我是觉得够，嗯，
还有点时间正好。
时间长，我参加第三组特棒，我们分享也很好。好，这是引言。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神学主题。好，神学主题，我觉得是整个门训的一个闪光点，也是我们的一个框架或者我们的骨骼。但这个神学主题并不是让我们去跟大家讲的，神学主题是让我们理解经文背景，而且能够有的放矢的回答各式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个秘密啊。你们应该多花点时间在神学主题，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那这里神学主题我是这样预备的，今天的主题是门徒啊，从天国开始，从神的儿子开始，一直到门徒，这就是越来越往下了。马可福音中，耶稣身边呢总被三个群体所包围，一个就是敌对的，一个是群众，另外就是门徒。敌对的群体呢？要置他死地，从第三章就开始了嘛，要商议啊，就是希律王希律党跟法利赛人政教结合，然后群众呢，为什么总围在耶稣的身旁呢？因为他们有实际的需要，医病赶鬼啊，他们有真的很实际的需要，也就是在圣经里讲的这些没有牧者的羊啊，从旧约时代就有了，耶稣来了，特别特别眷顾他们。所以看到这些跟随他的人，他没有丝毫的不耐烦，没有丝毫的厌倦疲乏，总是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来帮助他们。他从来没有不耐烦、不高兴、不愿意、不情愿的时候，总是设身处地的去帮助他们，而且都靠走，很多事要走。另外一个群体就是门徒啊，其实当时在第三章的时候，耶稣身边已经有 很多门徒了。门徒是继承这个福音的。耶稣出来的时候，是他一个人来传福音。神的国界呢，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他是他自己传。但是到后来的话，他需要一个群体来传，因为法利赛人跟希律党要谋害杀害他，所以这个继承就非常的严峻啊，非常的必要。那我们看耶稣跟门徒的互动呢，其实从第三章开始到后来呢，就成为这个敌对群体，门徒这三个群体当中呢，就变成了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慢慢变成一个主要的互动群体。群众还在，敌对的也在，但是呢，更多的呢是跟门徒私下的一个互动。这是对我们今天门训的一个很重要的把握跟策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生活、工作等等，在教会服侍，这都是人外面的工作。但是要跟随主，要继续成为门徒，像今天这样的查经，今天这样的学习是必须的。这是主跟我们私下的时间，包括我们的祷告，包括其他的一些培训，都是我们私下跟主的时间。那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开始呼召了四个核心的门徒。后来呢，第二章又呼召了马太。有记载的就是这五个人啊，马可福音有记载的就这五个人。其实他门徒已经很多了啊。那这些门徒呢，跟随他，看他如何传讲神国的福音，医病赶鬼，他们都在旁边的。虽然如此呢，其实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对他的能力及其使命呢，是一点也不清楚，只不过跟着看而已。但是耶稣需要他们从看开始，你们来看吧，先来看。但是也给他们应许，对吧？第一章，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了。所以第一步先来看，然后才可以继续的经历。然后神还有特别的开启，在马可福音第8章29节，彼得就认出耶稣是基督，然后主就对彼得讲：“这不是属血气可以知道的，是我天上的父告诉你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因为父在那个时候开启彼得，然后主就把十字架的福音跟复活呢就告诉他。然后讲到这个12门徒呢。因为第三章的政教首次勾结嘛，他们要商议杀害耶稣的话，这就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的紧迫性。如果耶稣不久啊，很快会被他们杀害或者被他们控制起来的话，那他福音事工就会大大的受限，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做嘛。门徒不明白，你就让他去做，他也做不出来，不明白。所以耶稣十分明白自己这种非常危险的处境。为了从自己的这个福音事工转化为门徒导向的福音事工呢，所以他在开始呢，就是在第三章他们一商议要杀害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设立了核心的门徒，就是12使徒。那这个12个使徒从旧约里面是有意义代表的，因为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耶稣后来也讲过，你们要审判以色列的12支派。我也讲过，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新耶路撒冷的城，有12使徒的名字。因此呢，这个12使徒跟12支派跟旧约里面就有一个继承的关系。然后呢，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遣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是3个目的：同在、传道、权柄赶鬼，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原则。我也讲过，与主同在、受差传道、属灵权柄。然后这里面呢，我讲到拣选12门徒、使徒后呢，他的福音事工有了根本的转型。他开始使用比喻，从第4章就讲比喻了。而且这个比喻呢，他是私下教授门徒比喻的意义。你们看啊，第4章，门徒也不明白，私下要教授，并且带领核心的门徒啊，彼得、约翰、雅各呢，私下运用权柄。你们看第4章、第5章，医治一个死去的小女孩等等，是私下使用权柄，也借此机会呢，授权让他们近距离观察。我觉得耶稣这个模式仍然实现在运用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想更 好的，更多的、更大的被神使用、被主使用。我们更多的需要在私下领受。我们在这里是私下，但是还不够，还要私下。我自己也要在私下，然后才可以慢慢的领会、领悟更大的权柄。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私下一定要多花功夫，我们彼此也多花功夫才可以。然后他就开始差遣门徒传福音，做他工作了。一并赶鬼，在第六章、第三章设立十二使徒，第六章就差遣他们出去。然后呢，这个十二使徒之后呢，福音事工中，第三章呢到第八章转为以门徒教导群众为服务为导向，之前是服务群众、门徒跟随，现在是门徒教导、教导门徒、群众服务为导向。认出耶稣身份之后，就八章29节，这个事工呢就转从第八章到16章转为呢以基督自己的十字架为导向，门徒副驾跟主为辅导。看清没？马可福音第八章就是彼得有个宣告，8章29节，你是基督，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是彼得带领众门徒呢，对耶稣的身份有了本质的认识跟突破，有本质的认识跟突破。但是呢，对他的使命还不完全知道，尤其是钉十字架，他要受死，包括死里复活，他们还是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后来主三次告诉他们，人子要被杀，并且第三天要复活，讲过三次。他们都不明白，也不愿意接受。那在这里呢，就是直到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身份与福音的使命才完全结合起来，才能够让门徒完全的明白，有全新的认识。如果没有死里复活，光讲这个使命，他死了以后肯定没有今天的基督教，因为有了复活以后呢，他的死跟复活结合起来以后呢。就一片铜钱的两面呢，才有崭新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呢，马可福音的结束就是门徒四处传扬福音，复活的主呢随着他们啊，包括他们喝毒了也不会死，手捏毒蛇呢也不会被伤害，得病呢就得医治。这样的一个应许呢，其实非常非常独特，是马太福音大使命里面是没有的。那马可福音就在这样的高峰中就结束了。那我特别讲到今天。基督呼召我们的原则呢，仍然没有改变，就是有三个目的啊：与主同在、受差遣、传道、属灵的权柄。这是当时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他呼召门徒的三个方向，与他同在，尤其这12个人要与他同在，就受差遣去传道，领受权柄，医病赶鬼。换句话说呢？这12个人呢，要做耶稣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去马太福音第10章仔细看一下的话，里面描述的更加详细。在后面他讲，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那在其他地方他也讲到，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遣我来的那位父。所以门徒的权柄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们怎样经历这些呢？我是这样分享啊，就是与主同在，就是通过读经、祷告、我们的敬拜，包括团契，我们不断的与他同在，包括灵修。受差传呢，就是传福音呢。我们在私下传福音，我们在团契带领信人，在教会也一样，这都是受差传道，包括牧师传道人在传讲福音，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属灵的权柄呢，需要从属灵的层面来认识，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比较难把握。很多时候觉得我们的人事冲突，比如说好像无缘无故的突然就有一些事情发生，或者生病，外面来的逼迫等等呢，这些呢都是跟属灵的征战有关，尤其是在如今的非洲也好，在穆斯林地区也好，在无神论国家里面也好，邪灵的工作是非常猖狂的，这在如今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我们需要意识到属灵的征战，使用主的权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权柄，邪灵拿我们没有办法的，除非我们自己有漏洞就不行了。然后教会的辅导门茶， 我们就是在建造门徒，我们就在传福音，我们也在使用属灵的权柄。其实多少都在使用，对吧？我们为有病的人祷告，这是属灵的权柄。好，这是今天的神学主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段啊，我们有分三大段。第一段就是选择门徒的眼光，这是第一段，在13节到18节，给了大家一些特别参考的经文，希望大家特别看一下，包括马太福音第10章、路加福音第6章。请大家注意啊，《路加福音》第6章呢，特别提到耶稣通宵祷告以后，就选择了12门徒，这说明了这12门徒被选不是简单的，不是随便的。那这里面可以做一些引申，乃是说耶稣当然知道卖主的犹大他的生命，但是为什么还选择他？甚至这通宵祷告的时间有很多，是不是在这方面的寻求，甚至挑战、纠结？然后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特别讲到，你们其中一个是魔鬼，那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谁要背叛他。13章里面特别讲到，经上的话要应验，为要让经上的话得应验。因此呢，在整个的这个拣选犹大，然后犹大背叛这件事情上呢，是要让经上的话得应验。不光是这一件事情，还有很多经文要得应验。那么经上的话如何旧约啊？如何说犹大要背叛呢？我在这里列了，就是诗篇41篇第9节，与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是特别的一节经文，就是与他是朋友嘛，一起吃饭最亲密的关系，用脚踢他，暗中啊，底下。那讲到这个耶稣独特的眼光。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点呢，我们不一定立刻锁定在犹大这个人，虽然是一个很大的讨论点，但是我们不要跑题，不要跑题呢，意思就是说把这个问题讨论都弄到犹大身上，因为这个主题呢，讨论了半天呢，我给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就拣选了犹大。我觉得提到这点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耶稣的眼光里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象限呢，乃是说他这个11个门徒呢，名字都列出来了，有几个名字呢是耶稣给他们起的，比如讲彼得，彼得是亚兰文的名称，就是石头；基法是希腊文的意思。那当时他们是在亚兰文的这个背景下。他们可能说希腊文，也可能说亚兰文，也可能说希伯来文。还有就是雷子，雷子就是指约翰。那我们通过这些人的名字啊，不同的名字，耶稣给他们起的名字呢，看到他们的个性，还有分锐党。分锐党是一个跟政治有关的党派，他们想用武力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所以这里面也有分锐党的人。所以，耶稣拣选的门徒呢，从渔夫到这种分锐党的人，还有一个叛徒，是非常广的。这里呢，可以为我们打开很多的这个讨论点。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看第二段，就是能力的眼光。这里能力的眼光呢，我给大家一系列的参考经文。尤其是约翰福音第16章8节，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那为什么讲拒绝圣灵、亵渎圣灵的就永不得赦免呢？这是一讲到救恩的一个事情。那从约翰福音第16章8节，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乃是说圣灵是定罪的，圣灵是让我们知罪的，圣灵是让我们认罪悔改的。如果亵渎圣灵的话，我们就不会知罪，也不会认罪，也不会悔改。这样的话，就将永远失去救恩。所以，人可以冒犯人子，就是耶稣。以前也有人讨论过，为什么冒犯人子的可以得赦免，冒犯圣灵的不可以得赦免？因为圣灵是在他之后来的。圣灵是做整个定罪、赦罪工作的。如果你亵渎了圣灵，在他之后再也没有 可以来做赦免工作的了，所以就被定罪，永远的定罪了，就没有机会了。好，这里经文呢特别讲到，家人说他癫狂，敌人说他靠鬼王赶鬼，耶稣说神的国临到了。你们看那个马太福音12章，神的国临到了，所以他那两个比喻呢，实际上从神的国临到来讲，这样才比较有意义，比较有说服力。那神的国临到的话，跟一开始他传讲的福音，神的国进来，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就仍然联系起来，就看到耶稣整个做的工作都彰显了神国的临到，都是神国的临到。
那你们说，我想问一下，
嗯，请说。
就是你刚才讲那个，包括人子的罪可赦免，包括圣灵的就不得赦免，是因为圣灵在前还在后啊？我没
圣灵
听
在
清。
后，耶稣来了以后才是圣灵做工，圣父差遣圣子，对不对？耶稣说：“你接纳我就接纳差我来的父。”圣灵是他之后来的。当十字架上他讲成了的时候，就是整个圣父、圣子在内，包括圣灵来要来，那个时候还没来，成了这个功成了以后是圣灵做出来的。圣灵来使人知罪、认罪、悔改。赦免，这一切都是在圣灵里面做出来的。如果亵渎圣灵的话，那耶稣做的工作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就是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如果亵渎圣灵的话，也就拒绝了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所以就没救了。圣灵在耶稣之后，
尹
啊，
牧师，尹牧
嗯。
师，那我想问一下，那所谓亵渎圣灵的话，那实际上应该理解为就是抵挡和拒
拒
绝
绝，
圣灵工作的意思。
对，他不是简单的抵挡，他是说靠鬼王赶鬼，他把耶稣的能力与撒旦魔鬼连在一起，这是非常大的事情，这是亵渎的事情。你不知道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耶稣严厉的回应了他们的谬论。所以他讲，一国自相纷争的话，就不能站立了嘛，就不可能了嘛。所以他说，他不是靠鬼王赶鬼，但如果他靠圣灵赶鬼的话，神的国就临到我们了。
这个地方似乎是他是在拒绝耶稣。
什么叫似乎？他就是很明显的在拒绝他，在拆毁他嘛，在抵挡他，这是非常恶毒的言论呢。
是啊，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而且会把耶稣推到了另外一边，那么是对耶稣的，那耶稣。在这个地方，28节说他们，是亵渎圣灵的。那这个地方该怎么连呢？
因为我觉得在有限的启示之下，我觉得这个查经啊，我们不能从我们认识圣经，我们从现在对圣经的认识呢，把我们认识都加在塞在第三章这个内容里面，所以代查经也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危险。我们很容易把我们想的神学啦等等等等系统啦这种都加进去塞进去去解释。这是需要避免的。我们必须从当时的场景、当时的环境来看，就是从第三章这样的场景的话，人对圣灵的认识是非常少的。我也讲过，这个门徒对耶稣的身份也是不明白的。他是神的儿子吗？但是你们会看到，当他受洗的时候，第一章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然后有圣灵降下来，那个时候就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他受洗的时候是同时出现，就彰显了。彰显以后呢，我们只能从前三章的耶稣的作为来揣测，就是来看到、来揣摩圣灵是如何工作的。耶稣一病赶鬼的时候，邪灵就叫嘛：“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圣者，他就不许他们出生。那当然，从神的圣者来讲，他有这样的权柄，可以一并赶鬼。然后第二章赦免了一个摊子的罪，有这样的权柄，他们就说：“哎呀，你这个说健忘的话了。”但是从他真正的身份来讲，他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那他仍然彰显了神儿子的身份。那在这里呢，圣灵的工作，那就表明了耶稣让我们。在神国的这个大能当中，除了神的儿子大有权柄，另外圣灵的工作又彰显出来。我们初步瞥见了圣灵的工作。其实圣灵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耶稣在做这样的工作，除了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当然，这些法利赛人也是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的话，所以亵渎圣灵是罪加一等。你不能亵渎你不知道的。你至少闭嘴不说，shut up！你不能不知道的还讲的这么绝对，这是所以他们就被顶罪。所以这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耶稣第一次向我们彰显呢，圣灵通过耶稣彰显大能，而且呢，神的国也是通过圣灵大能彰显出来的。这对我们今天等候五旬节的圣灵再次充满是有很大意义的。
哎，牧师，我有个问题，你刚才说圣灵是在耶稣之后来临，我的理解就是说圣灵在五旬节那个时候才降临到就是门徒，对吧？那耶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圣灵的话，我觉得当时的门徒应该是可能听不懂的吧。
是听不懂，对，我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圣灵在门徒生命中。是后来的事情，尤其是教会建立、教会诞生的时候，是五旬节，是使徒行传的事情。但是呢，圣灵在耶稣生命的工作呢，是从第一章一开始，他出来侍奉就开始了，而且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就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路加福音特别讲到，耶稣从旷野回来。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所以耶稣的生命从一开始就彰显了圣灵的能力，一开始就有的，但是门徒没有。那后来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呢，耶稣就赋予门徒权柄，让他们去医病赶鬼。这个权柄呢，我相信跟圣灵是有关，但是经文没有直接讲赋予他们圣灵的权柄，只是说赋予他们权柄。在他复活之后呢，第20章，耶稣就向他们吹气说：“你们接受圣灵。”他们就去接受圣灵，就是门徒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是有圣灵的工作的，只不过不系统，只不过呢，他们也不清楚的知道，所以他们非常非常软弱。直到五旬节圣灵真正完全降临的时候，门徒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样了，就被充满以后就不一样了。
圣灵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对，一直在他生命中的，一直在伴随着他，一直有大能作为的。
就是说，圣灵是一直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就一直在伴随着这个就是这个圣功了。但是对于门徒来说，真正理解这个圣灵的话，还是要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没
所以现
有，那是经历，他们真正。被教导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是在约翰福音的最后晚餐。约翰福音很有意思，其实他从这个第13章一直到后面都是最后晚餐的事情，后来就是被定的事情，就是那一两天的事情啊。最后晚餐的时候，第14章、15章、16章都是讲圣灵啊，当然有讲其他的，包括葡萄树这样的。那是第一次耶稣特别特别系统的教导圣灵，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这样教导以后呢，五旬节再降临就特别有意义，就知道怎么回事情了。所以，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主要来自约翰福音第14、15、16这三章。
对，李牧师，您说这个圣灵是在耶稣之后降生，我这儿有点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在耶稣以后，他普世降临。但是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就是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地是空虚混沌，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时候就有圣灵，而且耶稣被圣灵催逼到旷野，这我们在学的第一章里边。所以圣灵是早就真的三位一体是早就存在的，只不过是五旬节以后是普遍，普世降临了，是不是这么
圣
理
灵
解？
的工作一直在世上进行，这是没错的。当时在古代的先知的生命当中，甚至在一些特定的群体当中都有。那我相信圣灵的工作在当时的门徒当中呢，也有工作，就像如今一样，是我们很难完全把握或者预测的，是有圣灵的工作的，因为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知罪，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没有圣灵去认识神的话语，认识耶稣，所以呢，当彼得讲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的时候呢，我相信圣灵在他生命中是有工作的，已经感动彼得，因为圣灵在耶稣的生命当中，这些人又与耶稣同在，所以圣灵呢，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生命中一直有工作，只不过呢，当讲到这个圣灵的喜跟。教会的成立的时候，他必须建立在耶稣受死，这是第一点，他要受死被杀，所以圣灵才可以来教导门徒认罪、赦罪跟悔改这个道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耶稣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他要升天的。五旬节是这个他复活的50天，对不对？他复活以后40天升天，升天以后他特别讲到。我去，就求父，父就差遣保惠师来，所以必须在他去以后，圣灵再来，就是五旬节40天的时候，耶稣升天，有10天的功夫，第50天的时候圣灵来了，被差来了，所以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若去，他就来。这里面有一个接力的。意义在里面。当然，我不是说他不去，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圣灵。我讲从成就救恩、建立教会、我们被圣灵充满这个过程来讲，耶稣必须先去到父那里去，然后与父差遣圣灵。我要求父，父就差遣圣灵到你们这里来，明白吗？从特定的，从领受救恩来讲，他是。一个完全的链，圣子降临，道成肉身，赎罪受死，继续复活升天，圣灵受差再来，让圣灵做着工作，一直到末日的时候，基督再来，门徒信徒被提，不信的受审判，是这样一个过程。我昨天祷告会也讲。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呢比较我们只能说呢，这种大能他的一并赶鬼呢，彰显了圣灵的作为，因为他自己讲的亵渎圣灵的不可饶恕啊，不可赦免，这是圣灵的工作。也可以提一下马太福音12:28，神的国临到了，这样的话，神的国跟马可福音一开始这个线索是一致的。好，我们看第三段，就是看待亲人的眼光。这里的亲人的眼光，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因为耶稣在教导嘛，然后他的亲人就在门外等他。他们为什么在门外等？可能有一些推测，有一些猜测。也许他们特别关心他，也许有事，也许听说他癫狂了，反正对他特别的关注，就来找他。那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耶稣正在教导，有很多人围着他，对吧？这也是神国临到的一个崭新的关系。他就讲了，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他的弟兄姐妹跟母亲。那这里是一个崭新的关系。我在问题当中问了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们可能做没做，我不知道，你们做了吗？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有哪一些重复的关键词啊，出现了2到3次，你们有谁特别看到吗？不是一般的词，是关键词。
母亲和兄弟，弟兄。
母亲跟弟兄对是关键的，他做了个翻转，对吧？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还有一个就是 外边，特别注意，有谁特别看到了"外边"这两个字？你们预备的有谁看到"外边"？"外边"出现了几次？
在外边找你，来站在外边，
嗯，
31和32。
对。然后呢，就是耶稣周围，对吧？耶稣周围坐的人，周围出现两次吧。这里耶稣通过神的旨意，他在分享福音嘛。通过神的旨意呢，他翻转了一个他周围的人。他的亲人成为外边的，他没有出去找他们，没有问他们什么事情，没有见他们，因为亲戚就去见他们。他把周围的人呢，在听他道、听神的道的这一群人，他周围的人呢，变成了他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看见没？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关系当中呢，就是凡遵守神旨意的人、听神话语的人、渴慕神话语的人。在我们周边的人，就是在我们周边这些人嘛，就是只要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我们活出神的话语，我们喜悦神的话语，我们周边的人都是我们弟兄姐妹。反过来，不渴慕神的话语，不寻求神的话语，不认识神的话语，不要神话语，都是在外面。不管是跟我们这个血肉关系多少，这里的话，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打开很多的点。耶稣在这段里面呢，他的眼光呢，整个从神国来看。只要遵行父神旨意的、天父旨意的呢，我们就是一家人。因着耶稣的关系，那当然，在这个其他书卷里面讲到他是长兄，就把我们纳入神的家庭了，我们纳入神的大家庭里面去了。好，现在我们就要分组来讨论了，给大家大概有10分钟左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次在这里共同聚集的时候，我们纪念到您的恩典、您的呼召跟使命。我们承认自己不配，我们自己非常有限，跟当时的门徒一样，甚至远远不如他们。但是是您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才可以鼓起勇气彼此连接，做这样的圣工。我们真是战战兢兢，怀着敬畏的心来做，来带领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经历您的带领，您的开启、牧养，也让我们能够衷心的去带领他人，让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耶稣，而不掉到坑里面去。祝福周末各团契的带领，我们把所有的成员、参加的成员交在您的手中，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求主光照、引领、开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